们继续介绍明灯草里边对于这个一明大叔的序文的解释。我们解释到飞机三轮客无乘而去饭，上次我们把头一句飞机三轮呢谈了一点，客无乘也谈了一点，应该下边是炊饭两个字啊，就解释在第十六页。燕炊饭，燕就说炊饭这个名词，炊就是从上面往下啊，我们把它垂下来掉下来，饭就是模范了，我们现在有模范学校啊，模范种种的这个家庭啊，这是。那在这里炊饭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炊饭上下，就是指的佛对我们众生所表现的模范是什么？即教法名之为饭，在这里炊饭就是讲的即义，就是以教法，以佛教的种种的法门啊，这个名字为饭，就叫做饭。这些佛教的教法啊，每一个它都是有一个范围的，它都是有一个模式的啊，都可以做一个模范的，这个我们叫做饭。这个饭呢，是释迦牟尼佛来从上往下来告诉我们，来教化我们的。下边他对这个饭字又加以解释，这个饭字念什么呢？这是梵音梵言啊，那个时候没有注音字母，就还是拿字来注字，说这个饭呢就是念犯这个犯人的犯这个意思，它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法的意思啊，就是一个方法啊，一个法则啊，一个规则啊，一个模范，一个规矩的意思。教法是什么呢？啊，它下边再解释，即法化验。即就是等于啊，或者就是这，就是《法华经》上所说的那两句话：“欲三七日中思维入世事。”炊饭教化的内容，就是在释迦牟尼佛悟道了以后。成佛了以后，他在三七二十一天中思维的啊，所想的入世事，入世就这个事，这样子事，什么样的事呢？因为入世它本身是没有内容的，所以你认为是他在当时二十一天想什么事就是什么事。所以以后很多这个法华经的那个注解了解释啊，解释这个入世事，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他在三七二十一天想什么，他脑子里头入何的思维，思维什么事情啊，思维入世事，这个入世当然是这个事是正确的事情啊，就是入世啊，像这样非常正确的事情，到底什么事情啊？所以有不同的解释了。在过去 比较古老的解释，就是在一起前七天，释迦牟尼佛在想，在思维这个佛的智慧的微妙处，他虽然是悟道了，是成佛了，他要把他的思维过程加以整理，加以系统化，就是他这七天前七天呢、想这个佛法呀的智慧啊，如何的微妙啊，玄奥的在哪里？你理论再玄妙，那是你自己思想的事情。那你要说出来，要讲出来，那你要找对象。所以在第二期，这第二个七天，他在思维什么呢？思维这个众生的根性不同。佛法的理论是一味的，是一个有系统的，但是接受的对象，我们众生，不管是人天、以至其他的，菩萨呀、愿者啊，甚至于这个三个道，他都是众生，他们能够接受到什么佛法呢？他们的素养如何呢？这是他第二个七天呢、所思维的事情。第三个七天呢，最后的七天的思维呢，因为众生的根性差别很大，所以他就把他这个佛法呀，变成了很多很多很多种，就是配了很多药方了。什么病什么药，什么众生怎么讲怎么讲。那大体上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五乘因为他大体上把这个众生分为这五大类所以他要用这五种的方式来把他的思想，把他的佛法呀来宣扬出去。这是过去是解释这个思维，在这个释迦牟尼佛于三七日中三七就是三乘七了，就是二十一天，就是二十一天之中想的是这些事情。以后天台宗对法华经也特别感兴趣，把法华经是发展到最高的一个境界他有他的说法天台宗呢认为法华，他是因为这是法华经他就是根据法华经的内容来分配释迦牟尼佛这三七二十一天所想的。那三七二十一天三个七天了，他就把它分配到三周说法。三周说法就是这头个七天释迦牟尼佛所想的是理论方面的，纯理论方面的。纯理论方面的这个天台宗他就法说了这是初期这是第七个七天，这个他把他悟道的理论呢，把他这个认为是用纯理论的方式可以宣扬出来。那第二个七天呢他就认为纯理论总是很空洞的了就是第二个七天就是譬喻说。因为光纯讲理论没有用比喻，因为比喻是比较浅，比较有事实比喻和那个所讲的目的没有什么绝对关系 但是它可以类比啊，这个有类比，就是有大类相冲可以比较啊，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三国啊，三足鼎立啊，就讲啊，讲三个的势力啊互相这个制衡，那我们怎么讲呢啊？那就是看看我们大殿呢、啊、那个香炉啊，哎，它三个角可以站得住。其实那个三炉的三个角和那个三个势力没什么关系，但是可以借它这个比喻啊，把那个呀透过去了解。啊、那第三个七天呢？啊，这是应验说。应验就是事实啊，就是根据事实说，那我们更容易了解啊。这个法说比较空洞抽象的，比喻说是借其他的我们已经了解的来而说没有了解的。应验说呢，那是根据我们这个日常事情啊所发生的周边的生活种种情况再说，那更容易懂啊，这个我们都有经验的。在天台宗，他根据《法华经》这个内容啊，是大体上是这样啊，这个叫三周说法了。那既然《法华经》是佛最后说的，而且是非常圆满的圆教的，那说天台宗认为，释迦牟尼佛这三七日中啊所想的啊，思维入世事啊。应该是想这些事情，是不是想这些事情呢？想这些事情是想这些事情啊，但是和这个释迦牟尼世事啊又不太相符啊。释迦牟尼佛是过了三七日之后啊，像我们书上写写的啊，那于三七日中思维入世，即取婆罗奈，转四谛法了，好像。他并没有说法华经，也没有什么，他结果啊，在那个涅槃忏和洗了身体之后，干净了之后啊，就跑到这个鲁耶园呐啊婆罗奈这个地方去了，说这个苦寂妙实体法轮去了，说的好像是小乘藏教去了。所以这个天台宗啊又重新加以解释，那解释说他这个完全站在一个大乘思想里面来说的。怎么说呢？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前七天呢、啊、他想的都是这个圆教大乘啊，想的是圆教。那第二个七天呢啊，他说事物的、啊、都是别教，大乘的别教。最后七天呢，他说事物的是同教，这是完全以大乘思想来谈《法华经》这个与三七日众思维入世事，这个入世事的内容啊是如此。所以这个圆教、别教、同教，把整个的佛法都包括进去了。啊，这个对象啊，也是所有的众生啊，都包括在内了。但是事实上呢，他并没有宣扬大乘啊，他是开始的时候是吧，即取婆罗奈，转四谛法了，说的是藏教。啊，所以他这个计划很大啊，但是他做的时候呢是从根本上来做啊，这个就是他我们前面呢就那个十六页第一号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号啊，几字刻字张大实小，看没看到，张大，大是大乘，小是小乘， 啊，他扩张的计划是大乘，啊，是原教，是别教，是同教，但是他做呢，在施那个施来施行的时候是小乘，因为开始讲大乘对世界什么人讲呢？所以他要先训练啊一部分人，先从这个藏教开始，慢慢慢的再使这个转到这个大乘上去。他我们这里他是揭露的了，那个于三七日中思维如是事是在法华经的方便品，那个地区波罗奈转世的法轮在法华经的譬喻品，并不在一品里了啊。假如我们看到这样的他这个揭露的方式，在这是一个事实的叙述了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悟道之后的三七中想了一想，计划了一下之后，就到波罗奈开始转世剃发了。他是转世剃发了，但是他的思维入入世并不限于只是世剃发，他想到这个按国老的说法，他想到这个整个的佛法的微妙众生的根性，佛法的种种的法门，或者是像法华经那个三周说法，或者是像大乘所说的原教别教同教，他都想到了，但他做的时候就是从开始的来做啊。这个他这个方式也合乎我们现在成立学校啊。现在你看他们成立很多大学呀，怎么办呢？开始的时候啊，先成立个研究所，从这个研究所来训练老师，把老师训练之后再招生再有学。他这里呢也是从这个五比丘啊训练起，开始五比丘训练好之后，当他的跟着他去，虽然以后都离开了，但是他的计划是来帮助他宣扬佛法这样子。所以这个，但是他开始的不是就是他想知道波罗奈转世的法理，因为这法华经上于三七日中思维如是下边还有两句话啊，我所得智慧微妙最低啊，这是下边两句话。假如我释迦牟尼佛他所得的智慧是微妙最低一的，那就不止这个是小乘世界法。这个他见的这四句偈也不是我于三七日中思维如是事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记取婆罗奈转世的法轮呢，这个是诸天来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啊，不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这是诸天在这个时候啊，在舍利弗受记之后啊，说过去的事情啊，说这个等于四十多年前的事情。这个我们他的文字稍微改了一下了啊，在法华经是细于波罗奈，就是过去在波罗奈转世的法轮啊，我们这里写个记去。继续啊，就是麻烦的。这个昨天赞叹说这个句话是在法华经那个时候，在法华经那时候说的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啊，是释迦牟尼佛刚转法轮那个事情。所以那个继续你们旁边可以夸一个细语啊，细语波罗奈是过去的事情，是诸天来赞叹释迦牟尼佛，不是现在 法华经上那个啥，这法华经都说法华经哪里，还到佛罗那去。这个北极三人口无成而吃饭，我们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啊？随便问啊，这个东问西问啊，我就是南大北大，这个没关系，这个才能够大家互相讨论一下，这个啊不限于音名的。没有问啊，没有问，给鼓励，为了鼓励大家，那个寄了一份杂志，这个杂志你们看到吧？哎，那四方聪林啊，四方聪林版的，这是那个台北那个国际学社对面呢，啊，有一个大楼里面，就是南怀瑾老居士他们版，啊，他头一篇文章，他是来这个讲这个东京路的了，啊，东京路是永明延寿，是把过去宋朝以前的中国的思想啊，他都把它综合一下，做一个总的结束，啊，做了一本书叫《中经录》，这《中经录》100卷，《中经录》是把中国中古以前宋朝以前的思想啊，给打成了一本书。他这个南怀瑾，他是讲先生啊，南怀瑾应该是居士啊，他据说他过去可能也出过家去了，他讲了，讲在里边。他讲的内容很复杂的，但是他里面讲到关于阴命啊，所以我就把它影印起来了，贴在那个纸上了，啊，给你们看一看，这个大家提高兴趣啊，这是。
刚才
那个啊？哎，既然邮件还没有产，来你讲讲。现在我们解释是克无称而吹饭啊，他为什么要讲无称啊？啊，还没讲到那个，得第17页了，17页那个第一个格的，那是一名大师的原文，顶着那个头的是这个明灯钞的解释啊，我们还没有讲呢，我们现在讲的前面的北极三论扩无声而去犯这两句话，上次讲到北极三论也讲到扩无称，还有吹犯两个字没有讲啊，我们讲的今天刚刚讲的是吹犯两个字啊，他吹的是什么犯啊，就是他想的内容，就是在3721天他想的这些事情，他因为他想的是入世事，入世事是等于一个符号啊，它是一个空洞的，你摆什么都可以啊，所以这个很多法华经的书家了注解的他们专家想的很多解释，这个这里引用三种解释啊，一个是过去讲的，一个是天台宗讲的，一个是大乘讲的，讲那个入释迦牟尼佛所想的事情，是讲到这里，怎么样？啊，听看。这个外表形式一样啊，它的实质上应该不一样的啊。我们虽然是我们有佛性， 啊，自己能够用智力来发展出来。但是我们那个中国这个净土中念的佛啊，他有一个对象啊，他有一个目标啊，他就是根据这个《阿弥陀经》啊，《大弥陀经》啊，《观无量寿经》啊，他想象中或者是佛介绍出来的啊，用阿弥陀佛没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是吧？他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也没去过，但是我们假设说你相信，你相信圣严量，我写一写。圣严量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话，我们是佛教徒了啊，在我们佛教徒的范围之内，相信他说的话是正确的，他不会来骗我们的，不会说假话的，这是圣严量。假设你我们是有那个其他的人相信那个耶稣教的啊，那这新约就是他的圣严量，他认为新约圣是经典，100%的真诚。假使你相信天主教的啊，你把旧约啊认为是100%啊，你想我们大家有相信回教的，把《可兰经》，那就是圣严量。在我们这个佛教徒呢，认为这个佛经就是圣严量。我们说，虽然我们没有到过西方极乐世界，是吧？阿弥陀佛也没到过我们地球上来过，但是那个有着《阿弥陀经》啊，有《观无量寿经》啊，有那个《大弥陀经》啊，它里边所描写的那个情况是佛说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它是真实的。那我们念它呢啊，就是我们想祈求想到哪里去，而且在《大弥陀经》里头，那个好像是18、19、20这48大愿里边的，他一还要来接我们啊，这个很重要。我们想去没人引导啊，我们可能去也可能去不了、啊、你要像上那个斗帅天，那斗帅天弥勒菩萨他没有发愿要来接你啊，啊你自己要跑去了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他是发愿来要接我们，凡是念佛人就他接去啊啊。那念咒呢那就不知道了啊，念咒他为了不让我们思想分歧，不要我们这个心理分散，不要有所分别，他翻译那个咒语都是把原因翻译过来的，而且那个字啊也不叫我们了解啊，他加了很多那个就是翻这个字怎么我们不认识的不了解的那些字啊来做印，那我们就跟着念就好了。那这个呢它有一个总持的力量啊，就是把我们这个思想啊就光记在这个咒语上了啊，没有其他的分散了啊。假设啊我们晓得那个类比是什么啊，我们就想着这个是大类，这个是比较啊，那我们想着这个字的后音后面那个意思去了，那就有这个分别心了，分别了。那我刚刚讲的意思呢，持咒啊和念佛啊，念佛除了智力之外还有他力啊，除了我们自己想去，那个阿弥陀佛呢又来接我们。那念咒呢它只是一个总持的力量，但是我是这样讲了，但是这个咒语里面也有这个他，用阿弥陀佛也是个咒啊，也那个他也是个翻译，也很多。你看那个往生咒也是咒，是吧？他也有那个接引的力量存在。嗯，大体上都是我们修持的一个声音的，我们把这个肯定声音的一个力量，声音有没有力量呢？声音我们给他力量就给他力量啊，我拿个领子人摇来摇去的没什么用处啊， 但是需要规定啊，你们学生听着令啊就下来出来教室，再听着令啊就进着教室去。你看那个令它就有这么大的效应啊，一令就把几千人呢、啊、都弄到教室里去啊，他那个令一咬啊又把几千人呢、啊、都放出来。这是声音的一个力量，声音的力量，但是还是没人赋予它。我今天这个意思呢给大家看的是鼓励大家学音命。你看他那个最后前面一张的最后的四行啊，修学佛法必须要通音命，看没看到啊？对，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叫你们看这一句啊，就是修学佛法要必须通音命啊，所谓音名是什么，他那个解释有他的观点了啊。这是那后边这一段呢，他是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个事实啊，就是啊曾有啊未来常来叫他找他叫他咒语的，因为这个南怀据说南怀瑾老居士是当过喇嘛在四川啊，他大概很会很多咒语了，但是他不叫他咒语怎么办呢？他现在叫他买一本音命书来看啊，他那个朋友就买来了，买来他就是看那个母段啊母章啊母节的啊。下星期来了，他这个他这个朋友就说啊，你要我来看的就是这个声音呢、啊、是无常。为什么他写这句话呀？因为这个声音是无常，可能跟他这个密宗啊思想不太一致，但是这个音命里头呢特别强调这一句话，不是特别强的这句话，就这一个例子，他举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输那个数学呀、啊、代数什么东西啊都可以用符号，那个时候没有符号啊，上次我给你写中英语也是用符号，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佛，没佛怎么办呢？他就用这个事实的一个例子，尤其在印度各家各派大家讨论不绝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个声音呢、啊，还是常住的还是无常的呀，还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呀，不但印度讨论，在希腊也讨论，在你家你那个看那个科学史前面也讨论这个声音的问题，都是这这音里面它是重啊，啊生出无常，这什么佛教徒什么佛教的立场是这样子啊，在数论学派啊，在其他的生神派弥漫茶派，他们都说生是常住，声音是常住的，我们密宗呢也是肯定声是常住，那要是声音不常住，我们念它效率它消失了。这音呢，为什么声音是常住的？因为声音是所作的啊，所作性故，它的声音的性质是被做出来的。我上次不是有个玉吗？玉有铜玉啊，有异玉啊。铜玉就是从正面讲，铜玉怎么摆呀？记不记得？啊？先讲把印先切出来啊，就是绕是说着或者反是说着都可以啊。先把这个印写在前面啊，再把这个中后边这个啊能别就是位次了写在后边，那是绕事所作怎么样皆是无常，就对了。你我们想一想，有哪一件做的事情是常住的？ 没有啊，凡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所做出来的有形体东西都是无常的。不过它下边还有一个例子例证啊，他举很多例子了，是例如例如瓶啊，我们这个瓶子是做的，把它打碎了，它是本来是没有的，用这个泥土啊做一做，拿火烧一烧就变成瓶子啊，将来它会粉化的，会坏掉的了，是吗？这意义呢绕什么啊？绕非无常，怎么样？皆非所作。他也举个例子啊，例如什么？例如虚空啊，虚空不是我们做的，它是常住的，就不错了。这个是一个模范的例子，因明啊是难懂，讲来讲去就在这个结构里头啊，谈。但是它这是一个例子了啊，它凡是印度各家各派辩论的问题，它都是用因明形式来解决。啊，哎，因明它是工具，它是一个工具，拿来鉴别啊，你说的话是正确的，不正确的，是对的，是错的，是真的，是假的。你再看一点啊，看第十七页啊，问就是因明大师那个序问，是以因物具一双树，自教加一称咒，归真具一两合，于列光乎杀戒，大一哉，故难得而名也。因为前面谈到啊，佛他具备了啊实力啊，具备了悲机，所以他由实力而发展出了悲机三论、转法论，来再扩张到无称的过程之后，怎么样呢？是以拥有前面这样，所以他才有下边这样，就是是以，就是根据上面悲机三论扣无称而吹法，所以他因悟机啊，就是悟就是事物啊或者对象啊。啊，这个机与双数、啊、这个到后面的解释啊，我们现在简单的解释，这个双数就是他开始的时候啊，在哪里悟到的菩提树、啊、最后呢这涅槃呢说了双数啊，这是这两数啊，这是一般的说了，后面还是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啊，因为这样他有这个从始到终啊，自教加以成就，自大自完美的到顶点的这个佛教家，就是普遍，就是时任的，就是那个这个教子我们平常形容什么，平常叫法语啊，你讲不讲句话，出汗怎么讲？出汗，你身上满都是汗啊， 怎么样？对，就是这个夹子啊，这个夹子可以当蒲便浆啊，当便浆，当蒲浆，当粥浆啊，当任浆都可以。这里就是佛教那个那个法语要普遍的把我们这个大地称作贵真居良和，他那个双数跟良和都是对着的，就是良和哪良和呀啊，他开始的时候在那个恒河流域往生的啊，不是恒河，怎么会恒河的支流泥莲长河啊，到那儿去洗身体的时候悟道啊，以后这个实际说是八体河于乐光护沙界啊，他虽然是不在的，但是他遗留啊那些这个光辉的佛法在这个无边无数的时空里边来传达，是大一代这样的伟大呀，湖南的人民实在是没忘说的。下边在这句话再详细的解释啊。后机缘有限也，机缘有限，它根据它是跟前面什么来对照的？啊？它是前面讲佛的实力啊，讲佛的这个三论啊，穿到这个无称。这个都是佛的智慧是啊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但是呢，他只活了八十啊多岁，所以这个总在整个的佛法三千年说到现在为止，算一个很短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这个对照他的佛法这个博大精深无量无边的法门讲啊，他的机缘是很有限度的，两个是比较他的啊。能话所话有共不共啊，能话啊，我们按这个我们音名讲啊，因为能说音名跟佛法有的时候是正好点那不同的解释，但是按音名是能化，是实际是这个佛佛说的，说话呢是指的他所度化的一些对象说的，就是但是佛法上有的是不是这样的，佛法上解释好像正好相反啊，能化的是那他能够度化的，说话是佛说话的，在按音名声讲是能化是一个主体，说话是他被动的对象，有供不供啊，啊有的能够被佛说度化啊，或者感受佛度化，或者不供，或者没办法接受佛法。供不供啊，这个是在这里是有很多种解释方式啊，比如说这个般若啊，有供般若有不供般若啊，就是佛法有的是它也是有世间法，它也有是处世间法，那有世间法有处世间法，那里就是供的，不供的呢啊，就是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佛法有它独特的地方，世缘法所没有的，那就是跟世法是不共的啊。 不是有共通点，这个共就是有共通性共通点，不共就是很特殊的没有共通的地方。释迦佛机缘有限，因为他这个生命结束啊，所以这个佛法虽然是无限的，但是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机缘呢是有个限度的。那他有个限度，他的限度限在哪里呢？从迦娑，从春陀，从须跋陀罗等名无极，这是释迦牟尼佛他所亲自接受亲自度化的，从十道众啊，这个迦娑我们算他从释迦牟尼大乘开始啊，小乘大乘。那春陀呢，须跋陀罗呢，就是快结束的。春陀是释迦牟尼佛快涅槃的时候给释迦牟尼佛最后的这个隐士的。须跋陀罗呢是释迦牟尼佛最后度化的一个说法的一个一位，那就是从开始到结束，这中间可很多了，因为没办法一一叙述了。他就是在取开始的迦娑，大迦斯波婆迦娑啊，这到最后的这个春陀、须跋陀罗，这一些才是名为悟寂，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所当机的一个对象。居士那城，那个那一撇我没查字典，那个居士好像没有那一撇啊，你旁边注意啊，有没有？不敢保险，你要查他那个字典才能够看出来有没有。不过一般书上印的都怎么样？他。这个它一定是居，可能是居了啊，因为其他的有印这个居的啊，也可以，这是它是一印呢、可能这个就是应该是个居字啊，是不是有其他字？按那个翻译的读音上，它是也是个居字啊，就是这是在中印度的一个城市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涅槃了。舍勒树林啊，因为这个树它都是两棵两棵长在一起的啊，它有八棵呀，最特殊。那个乐国老法师到这个佛，到那个普利佛光啊。开那个佛光寺的时候，那个树上也有很多树啊，它是两棵两棵长在一起，不是两棵，它一棵长两个树干啊。这个乐国老师很喜欢，他舍不得砍那个树啊，他盖房子啊，就这里有棵树啊，他这个房子他不这样盖，他这个把它这样把这个树让出来，他不砍这个树。现在是不是都砍掉了？不像这释迦牟尼佛涅槃的那个地方啊，有八棵树，这八棵树有四棵是长得很茂盛，有四棵是干枯的啊，很特殊，这个就没有说。因为快在涅槃的时候，他这个在这里说这个大乘经典，说这个涅槃经啊，主大乘经，因为他说出涅槃经来，所以他涅槃的思想啊，佛性的思想 这是佛教里边最高的思想啊，就是那个点不要了啊，就是涅槃佛性等自己教啊，就是最佛教里面最高深的思想啊，半悬微尘来颁布来宣扬到这个所有的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上去，颁诸微尘下边点个点应该断开，颁诸微尘等诸刹土，它是这样子啊。这个说的这个佛法的啊，《大涅槃经》里边佛性这种思想自教的啊，宣传着这个无量无边思想等啊，就是等诸刹土，所有的刹土啊都被佛法所笼罩，是吧？这个词显现实现现在之功业啊，这个表示出佛法的现在的伟大的它的这个功业啊，功勋事业这个讲的是这个十一物聚于双树，自教加一乘咒，讲的就是自教指的佛教讲的，普遍在这个世间流传的。下边就讲这个归真居于良和这句话，归真居于良和，于略光乎洒界。动态的总是暂时的，这个静态的这个静寂的才是一个真正的佛法的一个面貌，也是我们的佛性一个本来的显现。那这个真实的面貌涅槃在哪里呢？在这个两合，两合具体的讲在下边有啊，是弥勒禅和八体和，但是也有讲两和是生死是一和，涅槃是一和，这个就比较把它抽象化理论化。如来说正啊，如来说正正什么？但是正是涅槃啊，这个涅槃翻译我们中国话呢，就是真寂，也可以叫真寂解脱。那它在哪里涅槃的呢？是在弥勒禅和啊，或者是在他在弥勒禅和成道的，他涅槃在八体和。他在也不是把这八体河的西岸啊，这八体河的西边，八体河是也在那个我们刚刚讲那个居舍那城啊，这个叫这个名为两合，两合从他开始悟道，就佛法的升起，一直到他涅槃，机缘际见化用归本，名之为归啊，或持途缘尽归于他途，故名为归，对不对啊？啊？有没有问题啊？这是描写他在八地和西岸在那个说了双树间涅槃，他的机缘几尽已经完了，就化用鬼名字为鬼，或持途缘尽归于他途， 不明理归。有没有问题啊？我们就谈到这里。对呀、所以就是要去问这个问题啊。在哪里？十土冤尽归他土，他土，对不对啊？对呀、他都是哪里？他都是哪里？有没有答案？啊？是有问题哦。这是我的一点见解了啊。每一个佛都有他的国土啊，就是佛国或者叫刹土啊，或者他所度化的世界啊，佛化世界。那释迦牟尼佛他所度化的是什么国什么土啊？啊，比如说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啊，就是药师佛是净有的世界是吗？啊，什么图案？是啊，我佛释迦牟尼佛呢？娑婆世界是他的度化的国土啊，所以我刚刚问你有没有问题，就是说啊，或十土缘尽归于他土，故名为归，不应该归于他土。释迦牟尼佛还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样才对。他走了那就没有佛法了，那他在哪里呢？那他的肉身是没有了，在历史上那个是他也是那个是一个应身化身，他的法身是充满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因为法身，他的法界多大，法身多大，法身是一个离体，那就是有佛法的地方就是因为有释迦牟尼佛存在，因为佛他就是一个觉悟嘛，他就是一个动词嘛，他也不是一个主格人格啊。对对对，所以归他都是应该是有问题的啊！我们因为这个，我们尊重古德，不能给他改的啊！我们在这个旁边打个问号，可以呀、就是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理解呢，释迦牟尼佛还是在我们那个娑婆世界才对啊！但是他都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别的土有别的佛呀，那他和跟别的佛赶走啊，还是？像那个多宝如来是再来到他的地方去这个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国度，是吧？所以他应该还在娑婆世界，是不是这样？比较合适一点虽然这个阿弥陀佛极乐世，他是极乐世界是他的国土，虽然他到我们娑婆世界度众生，但是他不能到我们娑婆世界当佛。他还是在他的这个到极乐世界去当佛去，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应该是释迦牟尼佛是
那如果这样到了弥勒佛的时候，弥勒佛不是会来转
对
到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弥勒佛
的，对，那是弥勒佛的一个世界了，因为它不是一个个体了它是一个气氛，不然吗？我们说这个法身它是充满法界的那我们解释呢，就是从这个佛法的解释从这个，因为佛法它还是应该受这个无常的限制不能说是有个永恒的存在，但是你一个东西有永恒，其他东西跟着也可以有永恒，那对佛法的解释就解释不同了。我们 这个无常是一个真理，是一个所有的实用与任何道理上的一个公理。所以佛法呢，它也有气氛功用在慢慢减弱的一个时候啊。假设没有功用气氛减弱的时候，就没有所谓正法呀、相法呀、末法这样发生啊。它为什么有正法、有相法、有末法呢？那一定是这个它这个功能啊，慢慢还是减少啊。好像那个太阳啊，功能减不减少，在我们感觉上是不减少，它减少的很慢很慢，因为它那个热度不是我们那个燃烧那样子啊。假如像我们那个燃烧那样子，我们太阳那个早就没有了啊。它也是一种放射性的东西，那放射性的东西虽然是啊，那个原子核子分裂，它的功能很大，但是它还是慢慢的会消耗损的，是这样子。我们一个反复的观点、常识的观点解释，是不是有其他经典在解释？我们在。云南法师解释比我解释还圆满，是真的。所以这个大家谈一谈才行啊。这个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总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啊，知其二不知其三了啊，总是在啊，我了解这一点不一定了解那一点啊。这个尤其年纪大的人呢，这个记忆力很差呀，那想这一点不想到那一点啊。大家你讲一点，我讲一点，可能这个理论就没了，可能走远了。所以怎么讲，三个臭皮匠，这是这个要意思。真的，大家是说重视这个比一点那个会圆满，会走全。我们从一个观点看啊，不知道大家从四面八方的观点来看，学问就是如此啊，就是我们这样相貌学相貌。他仍然是讲的，因为这个佛教它还是讲离体的，讲抽象的。虽然是我们，你说那个啊，你证的什么果，证的什么境界，你还是那个人。但是那个释迦牟尼佛，他还是始终是吧？在我们所了解的，他始终还是一个印度人啊，他总还是跟我们人一样啊，从年轻啊到壮年啊到老年啊到什么。你看那个游行精神，那描写他那个临时的人，那很痛苦，是啊，那个背痛啊，那个走路走不动了、啊，这个没有水喝呀、啊、什么的，好像他还是一样，虽然是视线，但是境界是另可回事啊。所以他这个应该是在讲，是用境界的方式解释这个痛，虽然还是在这个。地球上还是在个娑婆世界啊，但是此土啊，就是讲的是这个凡圣同居土，他土啊，就是常寂光净土、啊，并不是像我刚刚讲，好像另外有一个地方佛土，不是的、啊，世界上也没有另外一个地方。你说我们找这个消失的世界，从哪里去找啊？你坐飞机从哪里去？找不到，还是一个唯心所造的一个境界。再讲。